来，哇，这个讲台比较高哈，有点压迫感哈。啊，我感谢主啊！哎，你怎么在这里？你从 Lansing 来的？哦，感谢主啊！实在是非常感谢主啊！我们这边啊，有这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热心的传福音啊！在后面能听见吗？能听见啊？对，我这个当教授的哈，一厢情愿，就以为在后面的也很想听到，所以很关心后面的听得见听不见。后来我教了几年书以后，才发现坐在后面的就是不想听到。对啊，对不起啊，不是开玩笑的。我知道通常坐在后面都有原因的啊，就抱孩子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对，我是开玩笑的。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伟大的创造。那么。这个是我在20多年前信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难关哈。那么我是一个科学家啊，我特别是搞生物的哈。那么我是在这个大学里面教，那个时候教生物化学啊，所以我教的也好，是我学的也好，都是进化论。那么要我相信创造，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我在这个实验上面挣扎了好几年，那么也做了一些自己的研究，那么基本上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研究的结果。这些结果呢，从来没有发表过在一个什么这个高影响因子的这种啊好的杂志上面啊，现在只能就摆在大家的面前，请大家多多的指教啊。这个的确有点太高啊。那么我可不可以换一个地方？这样，看能不能矮一点，稍微矮一点。对，这样，这样，不不，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因为我等一下我要用这个。啊，行了行了，这样，因为我等一下要这样的，好吧？好的，这样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所以我把这个题目呢，把它叫做伟大的创造。哎呦，这个离我这里太远。好，谢谢谢谢，好谢谢。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帝的创造实在是太伟大了。我们谈到这个科学跟这个宗教的话，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科学跟圣经里面所谈到的那些神迹啊是冲突的。这个我以前也是这样想，那现在呢我不这样想。原因是什么叫做科学？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这个物质世界它背后所运转管理的这些自然律，那么包括物理律、化学律、生物律、数学律等等等等，研究这些定律的这些人叫做科学家。那么假如科学也是上帝创造的话，上帝当然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地方，为了一个特别的缘故，打破自然律，在自然律外面做一些不受自然律所掌管的这样的事情。它是神嘛，它当然可以这样做，对不对？那么所以呢，神迹没有科学的解释，你如果要勉强去解释的话，往往是缘木求鱼啊，达不到你的目的的。所以研究神迹啊，不能用这种一般的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可是你可以问一个问题，你说这件事情到底发生没有？基本上呢，你要用研究历史的方法来研究这件事情发生过没有。那么所以你要找的是人证跟物证啊。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啊，好比如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到底发生过没有，他的人证跟物证是什么，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啊，到网上面去找，我在网上面也讲过，我在别的教会讲过这个问题哈。那么你可以找到我的这个录音带，那么你可以在网上面可以听听看。今天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们不讲。 所以呢，要大部分的神迹都没有科学的解释，基本上呢是超理性的。但是在众多的神迹当中啊，却有一样神迹是由科学解释的，那就是创造世界的神迹。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把创造世界的这个神迹啊，是变成了一个唯一的例外？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啊，等到我们这个这一堂讲到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会讲到这个事情。那么所以今天呢，我基本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讲科学，不是神学。如果你来这里想听神学的话，那你就很失望了。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科学。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科学实验。大约在十年前，有苏格兰的一组科学家在 Nature 自然这本很权威的杂志上面发表了一篇论文。他们说，他们从一只母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身上的乳腺细胞，这是一种终端分化的细胞，取下来以后在体外培养了两年。一般来讲，一个乳腺细胞终端分化的细胞是不可能回到胚胎状态，但是这组科学家呢，却用了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方法。他把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找了一个没有受精的卵细胞拿下来，然后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这个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抛架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然后用一个特别的技术通电融合，让它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呢，它有带有二倍体的 DNA 的核，它的细胞浆呢，主要是从这个卵细胞的细胞浆来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因为它很像一个受精卵。而这组科学家把这样的受精卵呢，经过很多次的失败才成功一次，移植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的还有假孕现象的它子宫里面，然后很多次的失败以后，有一次成功，这有一个这个受精卵它就着床，然后最后呢胚胎发育长大变成了一只小羊，它的取名叫宝朵莉羊啊，朵莉。因为宝莉身上的 DNA 全部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宝莉是母羊一的克隆，这是第一个克隆的高等动物，所以当时是轰动了全世界。那么我认为这组科学家迟早是要拿到诺贝尔奖的啊，原因是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生物学家一向认为这种终端分化的细胞不可能回到像受精卵这样再重新发育变成一只啊这种成熟出来，但是这个实验告诉我们是有可能的，是可以这样子做的。当然它经过了很多的周折啊，才把它做出来。母羊包里呢，它是母羊一的一个精确的克隆，意思说这组科学家没有做过任何的基因的改变。但是这个论文发表过的六个月以后，第二只羊也克隆出来，它的名字取名叫 Polly，Polly 带有人的基因，人的基因，它是阿尔法干扰素的基因，而且它让它能够在 Polly 这个母羊的乳汁里面分泌出来，所以它有药用的价值，因为阿尔法干扰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药啊。那么一般来讲，你如果要制备阿尔法干扰素这个药的话，你就必须要用一个很大的发酵罐来养很多的细菌，然后从这个细菌里面呢再提取阿尔法干扰素。那么他这一组的这个实验呢，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他们做的，原因是这个生物工程公司啊，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在乳汁里面就能够分泌阿尔法干扰素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发酵罐，只要养很多羊然后挤一些奶就行了，不是非常的方便吗？对不对？所以这个 Polly 的这只，它这只羊带有人的基因的羊就应运而生。那么因为 Polly 经过基因的改造，所以它不是一个 exact clone， 它不是一个精确的克隆，它叫做转基因克隆，叫做 transgenic clone。 所以一般来讲 clone 克隆有两种，一种是精确的克隆，另外一种是转基因克隆。 道理是精确的克服。花木带有人的基因，它是转基因克隆。那么当时呢，有许多的生物技术公司、工程公司应运而生，其中有一个呢，他就给他自己的公司取了名字某某某某 pharmaceutical company。 但是他这个 pharmaceutical 他的拼音拼得不对啊，他故意把它拼成 FARM， 而且是大写，意思说他们这个公司没有发酵罐，他们这个公司要做这个这个药的话，只要养羊就行。所以他这个公司是农场，农场公司 farm 是农场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所以叫 pharmaceutical company。那么现在呢，转基因的动物转基因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啊，基本上面呢可以做到 primate， 就是这个灵长类啊，猴子都可以啊克隆，也可以做转基因克隆。全世界第一个做转基因猴子的，就是这个人，是一个华人，是以前在我匹兹堡教会的一位弟兄。啊，我们这个华人教会里面藏龙卧虎哈，还有克隆猴子的，厉害哈！啊，这个我们的弟兄非常有名气哈，他现在已经回台湾，在台湾当大学教授。那么人的克隆呢？人的克隆也是这个呼之欲出哈。那么去年还出了一个插曲。就是南朝鲜有一位姓黄的，也叫黄教授啊。那么他发表了一篇论文在 Nature 上面啊，说他号称他已经做出第一个人的克隆。那么他们做的方法也是非常类似刀立的克隆，他是他的一个朋友身上面刮了一些皮脏，他用皮细胞，也是中央生化的细胞啊，然后呢经过了类似的程序，那个卵，就是没有受过精的那个卵细胞呢，是从他一个女的博士生身上的拿下的啊，就是说自愿 donation 啊，这到底有多自愿我不知道。那么然后呢就做了一个重组的受精卵。那么这个重组的受精卵他没有买到另外第三个人的子宫里面去，他没有这样做啊，他只不过是在体外培养的，然后这个一个细胞分裂成两个，两个分成四个，四个分成八个，所以变成一个小的一个 embryo， 小的一个胚胎。OK， 那么这是一个周型的嘛，周型的人，对不对？那么他就发表了论文，那么震惊了全世界。当时我也是非常的这个骄傲，我跟人家讲的说 ，He is my brother， 因为都姓黄啊。那么后来就发现他这个论文是造假的。他的论文呢、啊，里面的 data 都是假的，啊，造假造出来。那么当然，第一，我这不再跟人家说 he's my brother。然后我就思考了哈，我说怎么会在像给 Nature、Science 这种高档次的杂志做这个审稿的这些科学家，都是不是一个人啊，通常都是好几个人审一篇文章了啊。怎么会能够逃过他们的法眼啊？我后来得到的结论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人的克隆啊已经是 around the corner， 就是呼之欲出啊，所以大家不疑有他，只不过是让这个姓黄的能够抢先一步把它做出来，如此而已。你知道在美国有些这个公司也在做这个，我只知道在这个 Boston有一个生物技术公司，我就碰到一位科学家，他跟我讲，他说他们公司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啊，偷偷的做，不跟外面人讲。后来看到的这个黄教授发表的这篇论文以后，他们知道已经被人家赶过去了，所以他们公司把这整个的发现全部把它 close 掉，然后把人 lay off 掉，啊，所以呢，他们就结束了这个发现。那后来发现这个黄教授是造假，他们气死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插曲哈，但是迟早的事情，我非常的这个肯定啊，这个人的克隆就是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啊，因为技术上是相当的成熟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人的克隆啊，我等一下还在讲，人的地位是远远高于动物的啊，动物的克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 动物的被造是为了人而被造，所以动物我们做克隆，假如能够使我们人得到益处的话，这是跟上帝的旨意不违反的。但是人因为有灵魂的关系，它地位很高，所以我们最好不要 messing around。 有没有一杯水给我喝？喝一杯水好吗？好，谢谢啊。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生物实验？原因是因为圣经上面有一句话啊，圣经上面讲的描写的一个事实，这个就是啊，当第一个人亚当被造以后，上帝看他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一个配偶，所以呢就给他造了一个太太，一个妻子。这个上帝呢把这个整个的造的过程讲得非常的仔细。耶和华神使他，这个他就是亚当，沉睡的，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肋骨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肋骨里面有细胞的，叫做骨细胞，叫骨髓细胞，对不对？所以耶和华在这里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克隆的实验，他用了骨细胞、骨髓里面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然后克隆出来另外一个人。而且他克隆的人呢，很明显的不是一个 exact cloning， 如果是精确的克隆的话，出来还是个男的，但是克隆出来的却是个女的。夏娃身上的 DNA 有没有很多的改变？我不知道，大概是没有，但是性染色体肯定是改变了，对不对？因为不然的话出来还是个男的。所以夏娃是第一个 transgenic cloning man， 他是一个转基因的克隆，这个很明显。By definition 啊，这个是一个 definition。而且这段经文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预言。一个预言呢，就是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这是什么？全身麻醉，对不对？全身麻醉。这种技术是100多年前两个法国医生所发明的麻醉药开始。在这个之前，我们人类不能够想象动这么大的外科手术啊，居然人能够不痛，这是一件非常不能想象的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外科手术啊，拿一条肋骨然后把肉缝起来。你要知道这段圣经呢是在3600年前写的，它的作者叫做摩西。我们当然认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启示的，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但是这种话写得这么详细啊，这个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啊，你看淹死掉了这么多。这也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啊。我最佩服的是什么？这个摩西很忠心啊，我相信摩西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啊。上帝告诉他拿一条肋骨出来造个女人出来，哇，他居然能够把它写下来，写规规矩矩写下来，这也很大的信心啊，把它写下来。哎，幸亏摩西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把它写下来。今天呢，我们完全能理解这种事情。This is transgenic cloning，你想想是不是好？但是呢，我们马上就有一连串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为什么用肋骨啊？亚当身上面有很多的细胞，假如亚当，上帝把亚当带到我面前，说是黄立夫啊，你用亚当身上的细胞造一个人，克隆一个人出来，那么我比较懒呢，就挖一块皮吧，就像那个黄朝天的南朝天那个黄教授，对不对？我们是黄的都很懒啊，但是刮一点皮就完，对不对？是最简单的啊。你要么是至少挖块肉也简单一点，弄个骨头出来是不简单，大手术啊，对不对？我以前以为肋骨很简单啊，地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后来外科医生告诉我没那么简单，肋骨是粘在脊椎骨上面啊，后面的脊椎骨要从这里开刀把这个胸盖打开来，然后慢慢的从后面把它切开，然后呢再用，因为肋骨是粘在胸壁上面， 所以要慢慢的切，慢慢切，再把它拿下来，这是很大的一个外科手术啊！啊，要怪不得要全身麻醉啊，要动大外科手术。所以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情是值得推敲的，对不对啊？首先要问，假如要用骨头的话，为什么要肋骨啊？这个比较容易啊回答，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少一根肋骨也不要紧，对，有很多人撞断出车祸啊，撞断一条肋骨也活得好好的，不要紧，没关系。所以肋骨可以少一根的啊，但是其他的骨头就不能少一根。你手小拇指这个骨头有拿掉，你试试看，你把你小拇指砍掉一截，你看你、啊、这个手的功能是不是还是有100%的功能？就不会有100%的功能啊。所以呢，肋骨是可以少的，这是第一个。那么在这里呢，人家就问，他说：“假如亚当少了一条肋骨，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男人生下来不会就少一条肋骨呢？”啊，这也是个 question 啊。那我就问他了，我说：“假如有一个人出个车祸，断了一个胳膊，后来结婚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生下来也少条胳膊吗？”当然不会嘛，因为体细胞的损伤不会传代啊，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OK， 就解决了。那么下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要用骨细胞、骨头的细胞啊？这个问题啊，还真不容易回答。一直要到最近15年，科学界才能够给提供一个答案。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东西我们发现，叫做干细胞 （stem cells）。这个人身上面的各种的脏器。当然大部分的细胞都是终端分化型，它比如说肝细胞，肝细胞里面的大部分的细胞都是终端分化的肝细胞，肝细胞是一个人身上面的代谢的大工厂，绝对不能够没有肝细胞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肝细胞还能够活的，就是我们从来没看过一个人这样啊，所以非常重要。但是在众多的肝细胞，终端分化的肝细胞当中，有少数的干细胞，这些肝干细胞是一直保持在胚胎状态，就它一直是零碎，你懂我意思吗？它在胚胎状态啊，是最有具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的能力的细胞，是克隆的最好的材料啊。那么这个干细胞呢，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呢，它不但能够补充受伤的肝，然后它就能够再变成一个原来的肝的形状啊。那么在几年前，新加坡有一个电影明星长得很漂亮啊，他吃减肥药把肝吃坏，眼看活不成啊，唯一的办法就是要移植肝，移植，但一直找不到这个donor，没有人捐肝啊，所以他的男朋友啊很爱他，就自动的活体捐肝，就捐的，把他自己开刀割一块肝下来捐给他的女朋友。那么后来手术成功啊，这新加坡的外科医生一炮成名啊，不得了。那么而且呢，成功了以后就发现，虽然她男朋友呢少掉一块肝，但是她剩下的肝就开始长，长到又跟她原来的大小一模一样，哎，就停了。然后捐出去的这块肝到了她女朋友肚子里面的时候呢，也可以长到原来的那个肝的大小，然后就停了，就不再长。你看这很奇妙吧？这个什么信号让这个干细胞开始生长？然后什么信号让这个干细胞停止生长，开始分化，变成肝细胞？现在我们还搞不清楚。能够把这个信号搞清楚的，一定拿诺贝尔奖，这是不得了啊！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干细胞非常好用。你如果肝脏的干细胞摆在脑子里面去，它就分化变成脑细胞，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医疗的这个效果啊，就是干细胞。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 everybody and his cousin is doing stem cell research 是这个道理啊，非常红的，这是我们现在生物界最红最红的最火红的一个题目哈、啊。那么，在我们人身上面呢，所有的脏器都有干细胞，但有一个脏器，它里面所含有的干细胞，它的数目最多，活性也最强，你猜是什么器官？啊？ 骨髓。
对了，
有人猜对了。今天我们如果要拿肝这个干细胞哈，最方便的就是在骨髓里面拿。今天拿骨髓已经需要动那么大的外科手术啊，从这个尾椎骨经过局部麻醉以后啊，一根针从这个尾椎这个地方刺进去，然后可以抽出来，大概就抽个两三 cc 的这样子的骨髓，然后从骨髓里面就可以抽取干细胞，啊，非常的容易。今天干细胞的移植拿来做这个白血病的治疗已经是相当普遍的啊。我知道你们的确也可以做这样的工作啊。那么所以说用骨头作为原材料啊，拿来做克隆，拿来作为一个啊这个基因的改变，然后克隆出另外一个人出来。假如我今天经过我学了很多的干细胞的这个知识以后，如果上帝要我来做克隆的话，我也会用干细胞，而且很可能就是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因为这个最好用，最容易拿，最容易拿到。请问摩西怎么知道？连我这个生物学的教授也是在最近十年的时候才晓得有这么一个干细胞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在研究生的时候，我在 graduate school 的时候，那个时候干细胞这个东西啊 hypothetical， 是说理论上应该存在，不然的话这个脏器受损的话怎么会还会长回来呢？哎，一肯定有一个东西在那个地方潜伏到在那里啊，等到受伤的时候，受损伤的时候它就开始长，能够补充，它是基本上是做一个器官跟细胞组织的愈合，它的功能啊。所以那个时候只知道一定有这样的细胞，但是呢没有人发现过。那么今天呢，这个干细胞的研究是方兴未艾，不得了的 very active。 但是摩西在3600年前居然就写下来这一段圣经，你说是不是 amazing 啊？道理不是干细胞克隆出来，那个母羊一贡献的乳腺细胞是终端分化的细胞，不是 stem cell。 这就是为什么道理有未老先衰的现象啊，已经在2003年前死掉了，所以享年7岁啊。一般的羊可以活到差不多12岁左右，所以他只活了7岁，而且道理在2岁的时候就有老化的现象。当时科学家以为是他生病啊或者怎么样，跟克隆有关系，后来研究的结果他的确是老化啊，不晓得为什么。道理其实很简单，为什么呢？因为那只母羊一啊贡献它的乳腺细胞的时候已经6岁，然后经过在体外培养2年，所以道理一被克隆出来的时候已经8岁，你懂了吗？虽然看起来是个小 baby 羊啊，但事实上他已经8岁，8+7已经15岁，正常的羊只能活12岁，对不对？所以已经算不是妖兽了，你知道从台湾来的人听懂那妖兽吗？啊，这边是几个台湾来的，哎，会笑的都是台湾来的啊。这个妖兽是骂人的话，你再来你是妖兽，你是妖蛇，你是骂你短命，你懂吗？啊，那么要不要看这个台湾来的？是我一讲这个会笑的是台湾来的啊，不然都不是台湾来的。我有一次在厦门一个家庭教会讲到，也是讲这个，我一讲妖术全部都笑，原因为在厦门讲的话就是台湾话，就是闽南话啊。那么所以呢，上帝是克隆啊，他用了干细胞，我认为他用的是干细胞，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干细胞永远0岁，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克隆要比道理的克隆要高明很多啊。这个夏娃活了几岁？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圣经说他跟亚当啊生儿育女啊，亚当活了930岁，所以夏娃大概活得差不多年纪吧啊。所以上帝的克隆啊，那是比这个我们人的克隆要高明很多很多哈。讲起干细胞啊，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啊。有人认为我们基督徒啊反科学，反对 这个干细胞的研究，因为布什总统是一个基督徒，他下行政命令反对胚干细胞的研究，胚胎干细胞就是 embryonic stem cell 啊，他反对的原因是很有道理，原因是今天的这种技术啊，你如果要从胚胎里面拿干细胞，当然胚胎的干细胞是最好的细胞，因为 by definition 嘛，干细胞是胚胎状态的细胞，胚胎里面当然都是干细胞，对不对？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要从胚胎里面拿干细胞，你一定要杀死这个胚胎。我们基督徒认为生命的起源开始就是从受精卵就开始，所以胚胎是有生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你要杀死一个胚胎，杀死一个生命，然后去做医疗方面的话，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我们基督徒反对胚干细胞的研究，但是我们基督徒不但不反对体干细胞，就是 somatic stem cell 体干细胞的研究，我们还大量的鼓励体干细胞的研究啊。所以你说我们基督徒反对干细胞研究，你说错了，我们只反对干细胞研究里面的特别的一部分，叫做胚干细胞，我们只反对这个，其他的我们都不反对，我们不但不反对还大量的鼓励，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它的医疗的价值。刀里的这个那个实验是用是用体细胞做的，那后来人家做的很多的这种 stem cell 的 research 也做 cloning 啊，他是用这种体干细胞，完全可以做 cloning， 完全可以做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这里附带要提一下。那么我认为上帝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克隆实验，夏娃很可能是上帝用亚当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克隆产生的，而且呢，这个是一个 transgenic cloning， 我刚才说过了。夏娃的 DNA 应该很像亚当的 DNA， 因为是克隆嘛，对不对？但是它的染色体的细胞DNA 一定被这个改变过的，不然的话它不会是一个女的，对不对？啊，所以按照这个生物学上的定义，是夏娃是一个转基因的亚当。那么讲到这里啊，我就必须要讲一下啊，为什么上帝造人要先造男的再造女的？如果先造女的，再用女人身上的细胞再造一个男人出来的话，那今天的姐妹们都扬眉吐气了啊。那么圣经要改写了啊，圣经会写啊，弟兄们，你们都要顺服你的妻子。你看这姐妹们多高兴了啊，是不是啊？但是很抱歉，这个上帝做的事情是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但我会告诉你有工程学上的意义。怎么呢？假如第一个造的是一个女的，她的是两个 X 染色体，对不对？没有 Y。 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但是这不是一个逻辑的做法。逻辑的做法是第一个要拿来克隆的那个细胞里面又有 X 又有 Y， 是个男的，对不对？然后呢，你现在要把一个存在的 Y 细胞把它失活，把它拿掉，不难。今天我们用那个激光啊，就是那个 focus 的那个激光啊，把一个染色体拿掉非常容易的，一烧就烧掉，非常容易。所以已经有了 Y 把它拿掉不难，已经有这个 X 再复制一个也不是很难。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复制半个科目送没有问题，半个染色体还不能够整个的染色体复制，但是一半已经差不多了。但是 X 科目送是比较大的科目送啊，所以今天复制整个 X 科目送还做不到，但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人一定可以做得到整个的科目送把它复制出来，应该没有问题啊。那么所以呢，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工程学上面的意义。上帝是个很逻辑的工程师哦，啊，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他的这个创造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很逻辑的一个创造啊。那么顺便讲一下啊，这个姐妹们也非常难过啊。这个圣经上面，你如果看创世纪第一章，他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他越到后面所造的，最后所造的最高等。所以你们姐妹们虽然要顺服你们的丈夫，但是你们在上帝的眼睛来看是比较高等的。 我刚才讲过，夏娃没有未老先衰，所以上帝的这个克隆啊，是要比我们人的克隆要高明很多。所以我认为夏娃是上帝的伟大的杰作，伟大的杰作。请问摩西怎么知道的？你认为摩西写这段圣经都是偶然的巧合吗？他想象力丰富吗？当然不是。这段圣经写下来3600年，没有人懂是怎么回事，一直到最近你还懂。这段圣经原来就是一个很伟大的 transgenic cloning 的实验。所以我们人类的始祖都是亚当跟夏娃，不管你是哪种人。而且这一个定论已经还有其他的证据。首先，我们人身上面的细胞除了核里面有 DNA 以外，在我们的细胞器里面有一个叫做线粒体，它里面有少量的 DNA。线粒体里面的 DNA 啊，是单性遗传，是母性的遗传。我们不管是男的女的，我们身上面的线粒体都是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为什么道理呢？原因是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它只有头部进到卵子里面去，所以它带着核里面的 DNA 进到卵子里去。身子上面的这些 mitochondria 就是这个线粒体，在没有进到卵子里面去。所以一个受精卵里面的线粒体都是原来在卵子里面已经有的，卵细胞里面有，也就是说妈妈来的。所以线粒体的 DNA 是单性遗传。所以早在30多年前，我那个时候还是在当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听说加州大学 Berkeley 分校有这么一个教授叫 Alan Wilson 教授，他就看准了研究线粒体的 DNA 它的这个序列的排列啊，应该可以找到各种不同人种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让他的研究生呢到世界各地去收集最纯种的各种不同的人种的这个线粒体的 DNA。比方说要找黑人的这个线粒体的 DNA， 他就必须要到非洲大陆去，不能在美国找黑人，因为美国的黑人呢基本上没有纯种的黑人，都已经跟这个白种人啊混血啊，找不到纯种。所以他到非洲去找正统的白种人，也不能在美国找，美国也没有这个纯种的白种人啊，所以呢都要到这种像北欧啊这种地方啊，就找这种相当纯的这种白种人。结果他收集的各种不同人种的 DNA 啊，这个收集来以后，那个时候没有用这个啊定这个核酸序列的机器啊，每一个这个序列都是用手动的方法慢慢慢慢的去做的啊。我认识他的一个研究生，现在也是一个教授啊。那么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啊研究生是 cheap labor， 对不对啊，就是廉价劳工啊，所以呢就让他们做，你这个研究生就做这一段，那个研究生做那一段。研究生要做一段的时候啊，哇，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今天大概花2天就完了，那个时候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这样终于把它做出来。他很惊讶地发现，全世界不同人种，虽然你看他肤色不一样，你看他讲的话也不一样，你看他的这个骨骼的形态不一样，他们的线粒体的 DNA 都可以全部溯源到一个来源。那因为是母系遗传的关系，所以溯源到最早的一定是一个最早的女人，那就是夏娃。呀，这个很奇妙，你知道这件事情呢，绝对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在这个之前呢，进化论的学者认为人种有不一样的人种的原因呢，是因为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 叫做独立的进化。用很白的方法跟大家讲，就是什么？就是在古老的地球上面有一个地方啊，有一群白猴子，那么一进化呢就变成一个白人，那么经过10000年以后，又在地球另外一个地方一群黑猴子，一进化就变成一个黑人。那么假如是这样子的话，所有白人的 mitochondria DNA 应该溯源到那群白猴子，对不对？然后所有的黑人的应该溯源到那群黑猴子。这个黑猴子的 DNA 跟白猴子的 DNA 可能风马猴不相及啊，对不对？ 但是不是这样，所有的人的 DNA 全部都溯源到一个来源，然后这个来源你如果跟猴子去比的话还差得很远，距离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证据啊。所以我们人类有共同的始祖，今天已经没有任何的科学家站在那里讲 independent evolution， 因为这个证据是非常强烈的。但是 Alan Rosen 教授没有拿诺贝尔奖啊，他这个他的这个贡献是很大很大的，他因为死掉了，他没有来得及拿诺贝尔奖就死了。那么这个是有关母系的遗传，对不对？那么男人呢，男人身上也有一个很独特的 DNA， 也是单性遗传的，就是 Y 染色体。我们的 Y 染色体都是爸爸来的，因为妈妈根本没有 Y 染色体，是不是？所以也是单性的遗传。所以呢，有人做了类似的实验，结果得到同样的结果，所有不同的人种，我们的 Y chromosome 的 DNA 的序列都可以溯源到同一个来源。那么因为是男人的，所以是最早就是亚当。而且现在的 Human Genome Project 已经做完了，人们很惊讶的发现，各种不同的人种之间的基因上面的差距小于0.04%，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非编码区，你懂吗？这个金融上面有一些的 DNA 啊，它有编码，意思是说它有遗传的信号，它可以变成一个蛋白，它的这个遗传的信号可以最后决定一个蛋白的一个系列。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 DNA 不编，这没有意义的，没有遗传信息的意义的，叫做非编码区。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差异都在非编码区，而不是在编码区。编码区如果有差异的话，那么影响蛋白的结构，这可能就不一样。那么这个黑人的 DNA 这个蛋白就可能跟白人的蛋白差异，但是差的非常的小，非常的小。所以今天呢，真是这些证据啊，全部合起来，都很肯定的知道，我们人类不管是哪种肤色的人，都是有共同的祖宗，这跟圣经的讲法是完全一致的。好，那么现在花点时间讲亚当的被造。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做亚当。我认为尘土啊是上帝造亚当的原材料，那么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啊。你看尘土跟我们人差得很远啊，样子看起来不一样，但是今天的生物化学告诉我们，我们虽然看起来很高等，但不外乎碳、氢、氧、磷、硫嘛，对不对？跟地上的尘土没有什么两样啊，这是很奇妙的啊。你看3600年前，这个摩西就大胆的这样子说，地上的尘土造，对啊，真是非常的奇妙啊。那么我认为呢，它不是一步造成的，它可能有中间的步骤。我认为它很可能的是用一种这种比较低等的这种动物，或者是很高等的灵长类，它的细胞作为原材料，经过基因改变啊，经过 transgenic cloning， 而且是大规模的 transgenic cloning， 造成了亚当。那么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原因是因为啊，第一，夏娃是这样造的，这个圣经上有一个例，对不对？上帝造夏娃的时候，没有从这个地上的尘土重新造起，没有这样，所以这是圣经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例。第二，圣经上面说，所有的其他的动物也是地上的尘土造的，有同样的 original origin。啊，所以跟我的这个讲的这个theory 是吻合的，对不对？第三，所有的科学的证据告诉我们，化石的证据告诉我们，不同的动物跟不同的这个植物都有一些形态上面的类似，当有形态类似的时候，你看它的 DNA 的结构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啊。我们人跟老鼠的 DNA 没有差很多，有很多地方类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人可以用老鼠做实验。你一个药如果给老鼠吃了有用，可以医它的病，那么我们才会去试试看人体，对不对？有没有用？ 假如那个老鼠的 DNA 跟我们 DNA 差了十万八千里，身体结构都不一样，分化结构都不一样的话，那请问你这个药在老鼠身上有用，就不见得在人身上有用吗？那我们这些做研究的岂不是都要关门大吉，就没东西做研究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我今天有口饭吃啊！我们的药学院里面就做这些实验。但是亚当跟其他所有的动物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动物再高等啊都没有灵魂，亚当有灵魂。圣经上面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然后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上帝造亚当分两步造，第一个是造他的身体，包括他的大脑，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意志，包括他的情感。今天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些基因上面的一些依据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如果吃一个什么药的话 can make you happy， 他们可以让你有这种兴奋，这种痛快的感觉，有这样药啊，不然的话人家怎么会上你呢啊，吃这种药，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情绪是有物质的基础的，你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它是在 DNA 的这个层面，它有一些基因是来控制我们的情绪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有物质的基础。但是因为上帝是先造了亚当的身体，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有物质的基础，它是第一步先造，造完了以后，他才把灵魂摆在亚当的鼻孔里面，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他这个第二步所给的这个灵魂，没有任何的物质的基础。就有人跟我讲说，现在这个 human genome 发掘已经做完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也找不到，因为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你永远不会找到有灵魂的基因，因为这个东西是在物质之外的一个东西，上帝特别给了亚当，只有我们人才会有灵魂，其他再高等的动物都没有灵魂，这个圣经上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那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我们做科学家的人就不好去研究了，因为你不能够找到一个灵魂的基因嘛。那么灵魂有证据吗？我们灵魂的存在，一般的无神论的人认为是没有灵魂啊，这个灵魂这个东西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啊，但是我们却知道灵魂的确存在，为什么呢？第一个证据，人有良心，你可能说你没有灵魂，但是你不会说你没有良心吧？我请问我们在座哪一个是没有良心的？大概一个都没有。你不会说你自己没有良心，我们这个没有良心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啊？我们不愿意被骂啊，这可见我们每个人都有良心啊。而且良心这个东西很奇怪，它往往会做出一个决定呢，是跟我们的利益是相反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有一天在海边散步，波涛汹涌，你看到一个人在海里面马上就要淹死了，但你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就跳下去救他。但是你转念一想啊，你是一个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你的游泳技术不是很好，跳下去死掉的很可能性，所以你就硬着心就走掉走开了。还没有走两步啊，又里面一个谴责的声音了，你怎么这么没有良心，你都不下救他。而且事过境迁，十年二十年以后午夜梦回还想到这件事情，还忘还忘不掉，你看多讨厌。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有这样的经验。其实这个东西啊，这个良心这个东西啊，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是灵魂啊，但是良心呢是灵魂在外面的具体的表现的一部分，不是灵魂的全部，是灵魂的一部分。人有良心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不管任何的文化，任何的种族，在原始的部落里面，人类学家都发现人有良心， 啊，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第二，人会敬拜，这个很奇怪了。再高等的动物啊，你从没看过它敬拜，你到动物园去看那个猴子有没有在那里拜拜，没有吧，从来没有。但是人是会拜，不管什么文化的人，不管什么种族的人，他会拜，他拜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很奇怪的东西，是不是人会敬拜。第三，人追求永恒，人家我们说人，中文说人死留名，怎么样，雁过留声，对不对？总要晓得我们人过去了以后啊，还希望留一个好的名声在那里啊。有时候好的名声留不下来哈、啊，不能够什么流芳百世，也要什么遗臭万年，是不是？那是人死了就死了嘛，留个名干什么？人家骂你也好，人家是歌颂你也好，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嘛，对不对？等于你完全没有了嘛，干嘛留个名呢？人就想留个名。我们在北塔的这个大学，我们的我上班的那个楼啊，就是一个我们的校友啊，他所捐钱干，那么他捐了这个几千万美金呢、啊，啊，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楼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所以叫 Car Hall。Car 是一个北塔的一个这个 drugstore 的 chain store 啊，到处都有 Car drugstore 都是这样。那么他是我们一个校友，他现在已经这个人已经不在了。那么我们这个楼一进门的地方就有他的一个塑像在那个地方。哎，他就希望能够留个名，你还留个名很好，叫一个楼叫利夫楼，你看多好，对不对？这个人就喜欢这样，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死了就死了，只要是无神，只要是没有灵魂的话，为什么要想要留个名呢？第四，我们人啊，虽然跟人家讲的这个口沫横飞的时候，绝对没有神，你可以辩论啊，没有神没有鬼啊，哎，可是我们下意识的怕鬼。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向一位慕道的朋友传福音，他就跟我讲，我是一个100%的无神论者，意思说你不要浪费你的时间了啊，我不会信的啊。那么后来我就听说他买房子，听说房子非常的好，价钱又便宜，可是他没买。我碰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你怎么不买那个房子啊？他那个房子什么都好，价钱也便宜，就一样东西不好，那个后面呢有一块坟地。我说坟地有什么关系啊？他说心里面就是毛毛的，不对劲啊、哦，对不对？我说你不是无神论的吗？没有鬼也没有神嘛，你怎么会毛毛的呢？你这个毛毛的哪里来的呢？他就笑一笑，他不能够再说他自己是无神论，因为他自己知道他心里面怕鬼。你知道这个是下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他就是这个样子，他就是怕。你看这很奇怪啊，他的那个 realtor 就是那个房地产经纪人还跟他说啊，他说 You have a quiet neighborhood。 你的邻居很安静啊！你看这个房子多好，你应该买啊！这个没有很厉害，什么话都会讲。最后，我是韶山人，我是湖南人，我生在长沙，但是我的祖籍是在韶山，所以我是一个很有名的老乡啊。啊，这个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的老乡。这个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啊，他常说一句话，当然是半开玩笑的，哎呀，年纪大了要去见马克思吧。我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我觉得很纳闷啊，马克思是无神论的，死了以后就没有了，你根本没有了，你还是看看什么马克思啊，他不见了。好，就算马克思还看得见，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吗？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你还看什么马克思啊？这句话一讲就泄了底啊，原来我们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无神论的坚强的拥护者，他下意识的还是有神的。你知道一个人再无神的人啊， 他碰到他的性命攸关了，生死关头，分秒之间的时候，大叫：“天哪！天哪！叫什么天？你不是无神吗？你叫什么天呢？”有意识的，大家都没有神，大家说没神，没神，没神。可是呢，下一次，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神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彻头彻尾100%的绝对无神的，一个都没碰到过。我们只是不认识那个神是谁，如此而已。所以灵魂的存在是有很多的证据的。好了，回头再讲讲有灵的活人。亚当是一个有灵魂的活人，因为有这个灵的关系，所以上帝可以跟我们这些有灵的人产生一个关系，能够沟通，能够交通。罗马书第1:19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你在原文里面就是灵的意思，人的灵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我们如果要跟上帝沟通的话，一定要用灵魂，我们的灵来跟他来沟通。等一下我会邀请，我讲到结束了以后，我会邀请大家哈，把你自己心里面那个灵呢，把它打开，把门打开，你让上帝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跟你的灵可以产生一个沟通，一个关系。我们如果人不能用心灵来感受神的话，我们是绝对看不见摸不着神，没有办法认识这个神。但是你如果愿意谦卑的把你的心门打开，上帝会来的。人因为有灵魂的关系成为天之骄子，是人的地位最高最高，所有的万物都没有灵魂，都不能够跟上帝有一个直接的沟通，我们人却可以，因为我们人有灵魂。人也是上帝创造的最终目的，整个的创造，这个花花世界，包括宇宙，包括那些嘎拉西那些星云，全部他的创造都是为了人，所以人也是他最后的创造的最后一步。所以人非常的高贵。圣经上面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这是神说的啊，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意思说，上帝造了这么一个花花世界，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整个地球，让我们人来掌管这个整个的地球。我们是人地球的主宰，人是万物之灵。亚当和夏娃呢，如果按照圣经的家谱来算的话，大概是离今天6000年前的人。但是因为圣经里面记录家谱啊，有的时候会跳代记录啊，所以大概不会是很准确的6000年，但是也大概估计不会超过10000年。所以亚当和夏娃不会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人。那么这就跟我们教科书上面所说的那些北京猿人呢、丹顶洞人呢，他们都是10万年前的。那么这个怎么解释呢？这个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圣经里面对人的定义跟教科书里面对人的定义不一样。生物教科书里面说人呢、只要能够直立，能够用工具，他就把它叫做 Homo sapiens， 叫做人。但是圣经的定义却不是这样的，你一个会直立用工具的，可能还是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不是人。一直要等到上帝把灵魂给了这么一个很高等的一个灵长类的动物以后，他才是人。所以只有有灵魂的，有那个高贵的灵魂的，他才是真正是人。而且我认为亚当跟夏娃被造的时候，他的基因非常的完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最早的人都活得很长，基因完美当然可以活得很长了，对不对？亚当活了930岁，他的第7代孙子马土沙拉 活了969岁，绝对是一个世界纪录哈、啊！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活过比这更长，不得了。所以最早人可以活时间很长，基因完美的关系。今天呢，我是搞基因治疗的。今天人类的基因呢、啊，千疮百孔。幸亏我们每一个基因都有两个 copy， 两个同样的，一条基因上面出了问题，另外一条如果还是正常的话，那么还基本上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但如果近亲通婚呢，就不得了了。近亲通婚的话，产生这个两条都是有同样的这个 copy 的问题的，有这个缺陷的。就是非常大，所以今天不能够近亲通婚啊。等一下我还要讲啊。那么，但是在最早的人类的时候啊，他基因非常的完美，他活很长，而且怎么样？而且他们是近亲通婚的。当然近亲通婚了、啊，那最早的时候就那么几个人啊，哪里找老婆啊？所以很多都是兄妹通婚啊，这是上帝所允许，而且没有出现问题，然后后代没有说什么出现一些这种问题。那我们今天做生物实验，我们就知道，如果用那种纯种的老鼠，它没有基因的缺陷的话，你近亲交配的话也没有问题，后代都是没有问题的。创造还有其他的证据。第一个，圣经上面说，起初神造了天和地。我们今天知道，宇宙是有开始的。Big Bang， 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奖第二次颁给对这个 Big Bang 这个现象有贡献的物理学家。第二次，今天的在整个的学物理界里面，没有人怀疑宇宙是有开始。无神论的人，他们的宇宙观是宇宙是无始无终，也不需要一个上帝，根本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这个我们知道，今天已经在科学上站不住脚了。第二，圣经上面说，上帝用六天创造的这个世界以及世界上面所有的生物。这个天在希伯来文里面可以代表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代表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把它叫做六个阶段。所以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六个很长的时间。我这里必须要说哈，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的说法，有些基督徒就认为就是6个24小时之间造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因为啊，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最早的地球的上面是没有陆地的，整个的地壳的表面都是被水覆盖的。陆地是在第三天的时候，就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才露出来的。我们今天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哈，地球刚刚被造出，从太阳里面甩出来的时候，温度非常的高，那个所有的水呢都是水蒸气的形态笼罩在地球的表面。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按照圣经的记载啊，地球慢慢的冷却，有一部分的水就结成液态的水笼罩在地球的表面，没有任何的陆地，但是天空仍然有很厚的一层云。到了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哈，这个地球的水就因为温度继续的冷却，有大部分的水变成冰的形态囤积在南北两极。今天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如果南北两极的冰全部融化的话，地球上面的陆地，大部分的陆地要重新被水覆盖。我想你们Detroit是免不了的，你们就在湖边嘛。啊，你看今天这个 global warming 才最多的才温一度吧，摄氏一度，已经不得了了，已经是好多的生态的环境都改变了。哎呀，大家这个只是振臂疾呼啊，要赶快要 stop 这个 greenhouse gas， 对不对？啊。你想想，如果温度上升10度的话，那已经就是不得了了。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大灾难出来，不得了。今天，另外一个原因， 在第三个时期有陆地出来，是因为地球的板块移动挤压的关系，所以有高山出来。你看看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啊，它在地球的历史上面，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是相对年轻的，是后来才有的，不是最早就有啊。最早地球上面没有高山的，连陆地都没有，全部都在水底下。我在心里面想，我说如果不是我读的这种科学的教科书哈，我自己也不知道。请问这个摩西怎么知道？摩西这么有科学知识啊，啊，他就大胆的这样写、啊、你觉得这都是巧合吗？不是的。我们基督徒认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神告诉摩西，摩西就规规矩矩把它写下来。第四点，就第四个阶段是最难解释的。圣经上面说，在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上帝照了天空的一个大光，管白天的，就是太阳，然后再照了一个晚上，管晚上的一个第二大光，就是月亮，然后照了星星。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是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那个时候刚刚修完一个天体物理学的课。我知道夏天的晚上，你看天上的那么多的繁星哈、啊，里面有许多的叫做 permanent star， 就是叫做恒星，懂吗？这个恒星的年代比太阳还老。那么为什么圣经上面说先照着地球，到第四天的时候才照着太阳，然后才到月亮，然后才到星星，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科学知识完全不吻合，我就把这本圣经给丢掉了。晚信主16年，因为被一句经文没有看懂，这段经文就晚信主16年。这段圣经要怎么样解释哈？正确的解释是这样：上帝启示我们人类，是希望我们人类站在人的立场去了解上帝的创造。人是活在地球表面上，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但如果有人的话，他们观察到什么？我刚刚不说吗？第三天的时候天上还有很厚的云层，所以第三天呢，那个时候地球第四天的开始的时候，地球基本上是一个 greenhouse， 就是一个温室，很厚厚的云，当然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光可以射到这个地球的表面，让植物可以行光合作用，但是上面地球天天都是阴天，没有晴天的。一直到第四个阶段，天上面的云层慢慢的稀薄，天空慢慢的晴朗，还没有完全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第一个大的光，就是管白天的太阳。再晴朗一点的时候，可以看到晚上第二个光，就是月亮。到非常晴朗了，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太阳、月亮、星星出现的次序，在第四天出现的次序，不是他们被照的次序，早就已经照好了。是天空晴朗的次序。你如果把握这个原则的话，圣经上面描述的第一天到第六天所有的创造，以及怎么样的造人 transgenic cloning， 用勒福造人，每一样事情都是非常的吻合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没有一样是跟科学违反，而且 amazingly accurate。你知道，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差点从椅子上面掉下来。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本3600年老的书啊，居然这么不科学。当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对这本书的态度完全改变。以前我是很骄傲，这个什么时代还信这个东西，早就把它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圣经还大胆地说，第三天的后期的时候，就有先有植物，然后动物呢是在第五天才出现的。从化石的结构、化石的年代的算法啊，果然是这样。植物跟动物之间大概差10亿年 ，1 billion years， 所以这个第四天很可能长到10亿年，是不是每天都11年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第四天很可能长到十亿年。你知道先有植物才有动物这件事情 It's not obvious， 对不对？我也是后来看了科学的书，我才知道，哦，原来植物先出现和动物后出现。这个时候念大学的时候我才知道，请问这个大胆的摩西怎么就这么精确的就这样子说的呢？你还有说先有鱼后有鸟，这个都有化石的证据啊。 It's really amazingly accurate。 人最后才被造，这个整个的次序完全跟我们今天知道的科学完全吻合。那么神既然是一个灵，我们怎么样认识他呢？除了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让神的灵进来，圣经这样还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睛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上帝所造的每一样东西，一只草，一滴露，一个小花，一个野地的花，都让我们看见造物的奥妙。看见太阳出来，看见下雨，看见日出日落，我们都歌颂上帝创造的美丽。我们可以从他的创造的这个上面，他所造之物上面，我们看见上帝的作为。我还记得有个故事，你知道牛顿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发明了这个微积分，跟很快他就导演出这个万有引力的这么一个简单的公式。经过万有引力的这个公式一出来以后，人马上就去推导啊，这些行星让绕地球的这些行星的轨道啊，一推导研的结果就发现了，一定还有第九颗行星。那个时候只知道只有八颗行星啊，因为天文望远镜只观察到八个，不知道有第九个行星。他一定按照这个轨道的计算，应该有第九个行星。果然最后去找，很快就找到第九个行星。当然今天已经不止了，好，听说好多个行星了哈。那么那个是我们后话，我们不讲。你知道牛顿呢，他的贡献，科学上的贡献是不得了的。所以有人呢，就造了一个这个九大行星的这个运转的模型，摆在牛顿的书房里。就有一天呢，他有一个无神论的朋友来拜访牛顿，而他看到这个模型造得这么漂亮，哎，他就问牛顿说：“哎，这谁造的？”牛顿知道他是无神论的，就说：“没人造的，自己来的。”开玩笑，怎么能够自己就来的呢？一定有人造的。他说：“这是个模型，你认为一定有人造的？请问那个真正的太阳系九大行星，你不认为有人造的吗？”假的东西你都觉得有人造了，真的东西你都不觉得有人造了吗？哎呀，他那个朋友哑口无言。我们现在要讲一点进化论啊，进化论有科学的证据吗？是有的，其中最大的一个证据啊，就是所谓的进化树。生物体之间呢，由形态跟基因的类似，可以找到一些关系，主从的关系。所以呢，有人很早的在大文的时代就画一个进化树，这个树根的地方是单细胞的生物体，然后呢，经过亿万年以后变成多细胞的，多细胞的再进化的结果呢，就分支了，右边这只是动物，左边这只是植物。然后越往近代它就越分叉越大越高等，最后人呢是在上面最上面，因为人最高等，这个叫做进化树啊。但是如果创造的过程是用已经存在的生物体做原材料，这是我认为啊，上帝的整个的创造都是用 transgenic cloning 的方法，经过智慧的设计创造下一个生物体的话，他们 间当然有补充关系，所以这个证据也可以支持创造论。我认为进化论应该称为进化树应该称为创造树，是上帝创造的遗迹。你知道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假如这个进化树不是进化论的专利的话，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唯一的支持进化论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你知道这棵树的存在，这是化石的证据，这个是 hard data。 至于这个整个每一个这个化石里面所描写的这些生物体，它们怎么来的，这是 interpretation。 进化论认为是进化来的，随机进化来的，随机的突变，随机的筛选来的。等一下我们再看它的几率有多大啊！但是我们科学家，这个基督徒的科学家认为没有一个这个它的这个物种是随机而来的，都是上帝创造的结果，一步一步创造的结果。我当时在墓道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学生物的啊，我如果搞不清楚到底是进化还是创造的，我想我大概不会信主，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拦阻。所以呢，我就试图算了一下，从一个单细胞的生物要进化到随机进化变成一个人这么复杂的一个生物体，这个当中的几率有多大。我开始算了一下，不久我就放弃了。原因是因为从单细胞的生物到人这么复杂的生物，这个基因的变化非常的复杂，而且要有许许多多一些调控的机制在里面，那么这个当中太复杂，所以我没有办法计算啊。后来我就把它放弃了。那我就想到一个简单的一个进化一个例子，设想在地球上面某个地方有一个火山，火山附近呢有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里面有许多像细菌一样一种单细胞的生物活在里面，经过亿万年的时间，它在里面随机的进化，随机的这个突变。那么有一天呢，火山爆发了，这个池塘的温度一下子提高，比如说这是40度。请问，如果这些细菌都在里面随机的突变的时候，有一天火山爆发，这个池塘里面的细菌能够存活的几率有多大？今天我们知道，生物体在高温死亡的原因是因为蛋白质的变性。蛋白质虽然是氨基酸所连起来的一个高分子，但是它在细胞里面却是产生一个像毛线团一样的结构。你不要看这个毛线团杂乱无章，它很有学问的，有一种特别的一个学问叫做结构生物学 （structural biology）。啊，你们母会的母堂的那个王教授就是搞 structural biology 啊，王建军教授，你们有些人认识他，他在这个 Wednesday 啊教书的啊，他是一个很优秀的 structural biology。那么这个一个毛线团缠成一团的时候，它有活性，但是经过加热的时候处理的时候，毛线团散开了，它就没有活性。假如这一个蛋白原来是一个酶的话，毛线团展开以后它就没有这个催化的功能。如果它是一个结构蛋白，经过了加热，毛线团展开了就不能再做结构了，所以这个细胞就要死掉了。要在高温的时候毛线团还不展开的话，那么在原来没有一个化学键的地方，现在要加一个化学键，防止它高温的时候这个震荡分子震荡散开了，因为有个键在那里把它拉住，对不对啊？我这里用一个二流键来表示，其实什么键无所谓啊。那么原来这个地方没有含硫的氨基酸，现在变一个含硫了，在这里对面的地方也要含硫，原来也没有，所以在蛋白质上面这个蛋白叫做突变的蛋白。那么这种几率有多大呢？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算得出来。 任意一个部位发生随机突变的这个几率啊很小，只有10的负8。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要我的研究生啊去随机的筛选一个突变种，因为好比细菌的突变种的话，那因为几率小的关系啊，所以啊他恐怕胡子都白了，牙齿都掉光了还不能毕业，那这个对研究生来讲是一个很残酷的事情，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他就要再把这些细菌照到紫外光，或者加一些化学药品进去促进它的突变，那让这个几率提高成10的负3到10的负4，那么这个机会就大了，所以呢就会提早毕业，对不对？但这种不是这种促进的突变，不是大文家的，大文家是一切都没有促成的，让它自己变，那自己变成10的负8，就算变，但是要在重要的部位产生突变，也就是那个二流键一定要在对的地方产生才行。你如果存在不对的地方，温度高温一震荡还是毛线上展开，所以你要在对的地方，这个几率有多大啊？10的负2到10的负4，这个范围。好了，现在好不容易呢在对的地方可以变，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20种氨基酸的可以选择，刚好变到那个有硫的氨基酸，哎，对面那个部位也要变成有硫的氨基酸，才能产生一个新的键，对不对？这个概率大概10的负4到10的负5啊。有人跟我讲说，黄教授，你这个算得太高了，我们今天姑且用高的算啊。好了，好不容易有一个蛋白，它高温的时候它不会毛线团展开，但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里面也有上千种的蛋白，光一个蛋白毛线团不展开，其他的都展开，那细菌还是要死掉，所以至少要大部分的蛋白都要一起突变才行。这个几率有多少呢？10的负3到10的负4，我知道这是肯定过高的估计哈、啊，这个真正的这个概率大概比这个低很多很多。总的几率要乘起来，不是加起来，因为同时条件都要满足嘛，所以总的几率是10的负17到10的负21次吧，啊，非常小。但是有人说，黄教授啊，只要那个池塘里面有10的17次方到10的21次方的细菌，群体的数目很大，总有机会有一个嘛，对不对？现在问题是，一个池塘里面可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数目不是能够无限制的增加的啊！我们在一个发酵罐里面养细菌的话，那给它吃好的、穿好的，它拼命长，不会死亡。那当然很可能，那个这个商业用的、工业用的发酵罐，5层楼高，比你这个屋顶还高，好大好大的发酵罐，那么大一个发酵罐，当然可以养很多的细菌，这没有问题。但是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啊，啊，它会死亡的。当它增生的速率跟死亡的速率相等的时候，它就得到一个动态的平衡，它就不再增加了。你不要说一个小池塘，就说一个大湖吧，里面有10的11次方的，就说对特别一种的细菌来讲啊，有10的11次方的细菌就了不起了，因为小池塘大概只有10的9次方的细菌，所以在自然的环境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细菌啊，这是第一。第二点，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用一个很简单的生物体作为例子哈，我还没讲到高等的动物。动物越高等，它的基因结构越复杂，所以它在高温能够生存的几率就更加低。而且还有一个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生物界的这个物种越高等的时候，它的群体数目越小。那个池塘里面可能有10的9次方的细菌，可能就只有100条鱼。如果温度增加，火山爆发，请问这个100条鱼里面有一条能够活下来的机会有多大？我告诉你，肯定是零了，一点机会都没有。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达尔文的时候连什么是 DNA 他都不知道，什么毛线团的结构，什么蛋白质变性，他完全不知道。他就是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做一些观察， 然后就大胆的就 propose 这么一个进化论的一个理论，它是一个理论嘛。当然这个理论非常非常的漂亮啊，而且在这种简单的分子水平跟几个基因的水平上面已经被证实啊。等一下我还要再讲，这叫做微进化论。哎，这个突变种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如果研究一个野生种的一个蛋白，你把它的活性跟温度做图的话，它是一个中型的，一个 bell shape curve 啊，而且往往你发现它最是最好的一个活性的这个温度就是它生活的这个常温，往往就这样，很奇妙，光这一点就是觉得很奇怪啊。但是现在呢，如果有一个在高温也能够生存的这么一个细菌，研究它里面这个同样的酶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突变种啊，它的最适温度已经往上移了，基本上是这一个中型的一个曲线向右平移，它最适温度已经是在最高的温度，在高温这个地方。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中型的曲线，它在原来的温度这个地方的活性是很低的，这就出一个问题了。本来要有一个能在高温生存的这么一个突变种，已经是非常非常的难了。好比说，现在在万难之中啊，有一个出来了。那个火山要赶快爆发，因为火山如果不爆发，温度没有增高，还在常温的时候，这个细菌活不了，因为它的活性非常的低。其他的野生种活性很高，它不能跟它竞争的。所以这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机遇的问题，已经没有办法算了。达尔文知道不知道？达尔文不知道，完全不知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突变种在环境不改变的情况之下，它没有生存的优势，这个是非常知道的。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做的一些那个突变种的这个老鼠啊，你如果把它放到这个野外去的话，它肯定死掉，它只能在实验室一种环境保护的环境之下能够长出来，能够长大。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搞生物人都晓得。那么基督徒也不是完全反对进化论，我刚才说过，在分子水平或者是几个基因的这个水平上面，随机的进化已经被证实，而且可以在实验室里面进行，基督徒绝对不反对。基督徒反对的是一种宏观进化，是大规模的整个基因组和基因组大程度的进化，例如物种的进化，从一个物种要跳跃到另外一个物种，这一种是这种随机的自然产生的，这个基根本就没有机会，绝对是零的，没有机会，没有实验的证据，只是一个未证实的理论。而且今天的科学的证据，越来越多的证据是反对这样的这种大程度的这种进化，叫做宏观进化。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生物学家，今天主流的生物学家还相信进化论，他们的证据只在微观的上面有证据，但是他却把这个微观的证据 extrapolate 延伸了到宏观的情况。他的问题出在他的 extrapolate。 所谓的进化，我们基督徒的生物学家，我们看所谓的进化，我打 quotation mark 啊，每一步进化都是上帝的创造。前不久啊，我接到一个电子邮件，是一个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研究生打给我的，他是一个华人研究生，他说他是学进化生物学的，他非常的痛苦，他白天在实验室里面呢学的都是进化进化进化，到了晚上读圣经就是创造创造创造，他说他有双重人格啊，已经快要发疯了。他说请问黄教授，你怎么没有发疯啊？我说我不会发疯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我在坐在那个地方听人家讲课的，讲这个学术报告的时候，我们这些生物学家常常啊 用这个 evolution 这个字啊，用得非常的随便啊，什么东西就 evolve。他一讲到 evolve 的时候，我心里面讲 create。我当然没有站起来跟他说，哎 ，stop using that word, you should use creation 啊，我不能这样跟他讲啊，因为会引起很多的争论。但是我至少我在我的心里面知道，每一步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我可以活得很愉快啊，不会变成一个双重人格、四处欢迎。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讲的这么仔细啊，这是一个上帝的伏笔。什么叫伏笔啊？在座大家都没有写小说的人啊，你如果是特别是写看那个侦探小说，刚开始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节你看不懂啊，但是你如果耐心的看到最后的时候，回头再一想，哦，那个情节原来是这个意思，哎呀，就是津津有味，这叫伏笔，埋伏在那地方叫伏笔啊。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也是上帝的伏笔，伟大的伏笔。为什么？上帝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啊，他早就知道人类的历史发展到了某个程度啊，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现，这种人叫做无神论。这种人呢、啊，不愿意相信福音。你请他到教会来，他也不来；你请他来吃饭，他也不来，因为他觉得欠你一顿啊。我不是讲别人了，就讲我自己啊。我以前就这样的人，人家请我吃饭，我跟我太太讲说我们不要去啊，欠他一顿。他我知道他的阴谋，他要跟我传福音，他想劝我当基督徒，他的阴谋我完全知道，所以我不去。我以前是这样很刚硬的、啊、这种人只信科学不信福音，所以上帝早就晓得有这么一种人出现，所以他就仔细的启示了亚当，启示了摩西啊。你想想看，假如创世纪啊写得很简单，起初神造了天和地，然后呢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然后就跳到第三章，亚当夏娃就犯罪了，也不影响我们的信仰，对不对？这个神学院毕业的陈传道在那里，我相信他也同意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基本的信仰，就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摩西写了这么多的细节？你知道这些细节写的越多，出错的机会越大，对不对？最好写的模模糊糊，永远都是对的，你没有办法把它驳倒，对不对？最后得到一个结论，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如果是真理的话，你写的再详细永远是对的。可能有时候我们研究不到时间了，可能看不懂，想拿点肉骨出来就能够造一个人出来，我们只是看不懂而已。今天我们看懂了，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的，可以进行的，叫做 transgenic cloning， 很简单的，是不是？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因为上帝怜悯我们那些无神的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所相信的科学去了解这段圣经啊，我们才能够谦卑下来，不然的话永远跟我一样是一个很骄傲的。是什么时代还相信这个东西？早就应该丢到垃圾堆里去了。以前我就这样，我感谢主啊，在座大概没有一个像这样的。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我不知道有不这样的啊，可能还是有。这就让我想起来啊，一个我自己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故事。37年前，我要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行李，她要知道我要到美国的 Michigan State， 我是 Michigan State 毕业的啊，在那里留学。Michigan州啊，冬天很冷啊，她虽然没有来过美国，她知道很冷，她就一面给我装衣服啊，装箱子，一面就说。听说你去那个地方很冷啊，冬天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然后就这样。我就嫌他跟我说，我的心早就到新大陆去了，恨不得赶快到美国去，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他在那里跟我说，好了，我到美国来了。有一次要搬家，已经2年以后啊，我要搬家，我就发现有一件衣服 我在台湾常常穿一件很老旧的衣服，那件衣服在台湾过冬是可以的，到美国到密西根过冬啊就不行了。我还记得我到这里来不久啊就打霜了，九月份就打霜了，哦，把我冷的简直是赶快跑到那个 Kmart， 那个只有 Kmart， 那个是没有沃尔玛啊，那个没有 Kmart， 跑到 Kmart 去买一件很厚的衣服，哎呀过冬嘛。只有台湾奶奶带的那件外衣啊一次也没穿过，那一次要搬家了，我决心把它丢掉了，因为不会穿它。但是把一件衣服要丢掉以前，主要看看搞不好口袋里还有十块钱，所以我就收我的口袋，十块钱没有找到，找到一张小小的字条，我打开一看，我妈妈写的 Live World， 你现在要到美国去留学，我很为你高兴，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等等等等。我一看，就是我出国的前两天，就是那天晚上。你知道我妈妈不是一个笨蛋，儿子嫌她啰嗦，她知道，等儿子睡觉，她在灯底下写了这个字条，然后摆在我常常穿的一件衣服里面，让我自己去发现。结果没想到我到美国来了两年，一次也没穿那件衣服。等到我发现这个字条的时候，我读这个字条，一面读一面哭。我知道我妈妈爱我。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字条。我们读上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要从字里行间读出上帝对我们这些无声的人的爱，因为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够用我们所深深相信的科学来了解上帝的创造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福音，没有办法走进福音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些神迹没有一个有科学的解释，单单的这里一个，而且这一个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圣经一打开来一开始就讲到上帝的创造，给了这么多的细节。你觉得那是偶然的吗？而且在那个地方只是让我们查这个酒后这个什么饭后拿来消遣的吗？绝对不是的，他有道理，因为他爱我。而且我们所相信的科学也不能够解决今天世界的问题，你可以用最好的科技设计一张非常舒服的床，每一个地方都是 computer control microchip， 但是你如果没有从属天来的平安在你的心里的话，不能够保证你每天晚上能够这张床上面睡不着觉啊。但是你如果有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就是睡硬地板照样睡得很香甜了。所以今天的科学不是世界上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解决我们人的罪，因为我们人心里面都有罪，我们的灵魂被污染，所以上帝不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去。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祷告求上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上帝能来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上帝在2000年前来到人间，替我们的罪付了最终极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心里面犯的所有的罪，那个灵魂是罪恶的、丑恶的，上帝都已经替我们这些罪付了代价。所以今天当你打开你的心门的时候，上帝可以进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上帝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有创造天地的能力， 他却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如果等一下祷告的时候，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上帝，我敢跟你保证，上帝一定会来。上帝是一个 gentleman， 是个绅士，他绝对不会强行的进入你的心，只有等你愿意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非常感谢上帝，我信主已经23年，我万万没有想到神的福音把我这个人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已经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我已经是一个目中无神的人。当我发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这样子和科学的时候，神在我的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冲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谦卑下来，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知道我是神所造的。我开始渴慕圣经，我开始读圣经，不久我就放下心中的骄傲，打开我的心门让他进来。我们感谢主，我明天晚上明天下午我还要跟大家讲我自己的见证。今天上帝也在这里呼召你，我们人类在上帝的门外徘徊很久了，是回家的时候。今天上帝呼召你回家，你愿意回家？当你把你心里面门打开的人的时候，你跟上帝讲，你说我愿意回家，我愿意成为一个神家里面的人，我把我的心门打开，请你进来。你可能一时还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我保证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创造了我，他留下这本圣经，这是一个斩钉截铁，一个黑白分明的宣告。他创造了我，他爱我，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今天要进到你的心里。我巴不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们，你都打开你的心接受上帝进到你的生命里，成为神家中的一个儿女，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的祝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心里愿意相信他，我们还要口里承认，也就是要外面要做一个表示。所以我今天奉上帝的名，我是一个传道人，传道人可以替人祝福，所以我需要知道刚才有哪些人打开你的心，你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你如果做了这么一个祷告的话，我希望你让我知道，我就能够为你祝福。所以当然如果做了这么一个决定的话，可不可以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地把手举起来，我就知道。好，感谢主，看到你的手，看到你不放下来。还有没有？感谢主，我也看到。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看到。你如果感谢主，我看见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个祝福啊，你就把手举起来。我等一下祝福的时候，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啊？你如果愿意的话，再见，感谢主啊！你举过的就不要再举了哈。还没来位哈，还没有举手的，你现在愿意举手啊？我会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啊，这是我们传道人的权柄啊，你就给人祝福。你不举手，我就不知道了啊，很抱歉。你如果愿意的话，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你可以打开你的心，让上帝进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就知道等一下我祝福你就有份了。有没有最后一次机会哈？还有没有哪一位你今天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为你祝福。还有没有哪一位？好， 我可不可以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你在你的座位上站起来好吗？因为接受上帝的祝福啊，做得不好啊，应该站起来，站起来接受祝福哈、啊。可不可以站起来？好、啊，这没有什么丢人的事情，请你站起来啊！这是一个很光明正大、非常好的，请站起来，请站起来啊！所有刚才举手的哈、啊，你可以请你站起来好吗？请你座位上站起来，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都站起来。我知道还有一位举手的还没站起来。两银方，你站起来，站起来啊，站起来，站起来接受主啊，感谢主，感谢主。还没来一位，刚才你没有举手，你现在愿意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好不好？没有什么丢人的地方啊，大家你可以把它站起来，站起来，我们接受上帝的祝福，因为这是从天上面来的祝福。我们坐在那里不大恭敬啊，我知道你的教会是要跪下来啊，你要跪下来祝福。我们今天不请你们跪下来，但是你至少要在你们座位上站起来。好不好？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现在马上要做祝福的祷告，请你哪一位最后的机会，你愿意站起来接受祝福的？你是慕道朋友，不是基督徒，今天你愿意接受上帝成为你的祝福，你生命中最大的祝福就是上帝。你如果愿意站起来，现在请你站起来。好，好，我们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为站在你面前的这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献上我们由衷满心的感谢。主啊，都是你自己的恩典，你自己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成就的救赎，今天感动了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你祝福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个人。主，你真是带领他们的一生，天涯海角，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你的慈爱，你的恩典永远跟随着他。你祝福他们的身体，你祝福他们的事业，你也祝福他们的家庭。主，你也让他们从今天以后，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他们也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渴慕。主啊，你也祝福他们，借着他们把上帝的爱能够分享在他们周遭的人。主啊，你成为他们的祝福，你他们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就巴不得看见我们站在你面前的几位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成为这个教会最好的祝福。主，我们为他们感谢你，我们也为那些还没有举手的，但我知道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们，他们在你的面前有感动，他们一时还不能举手，不能够站起来。主啊，你仍然不放弃他们，你继续敲他们的心门，总有一天我们巴不得他们把他们的心打开，让你能够进来，成为他们一生当中最美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美好的时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继续的祝福带领看顾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谢谢。